感谢主，刚刚赵杰姐妹带我们唱的三首诗和那些经文，让我们沉浸在爱的深海当中，得到深沉的满足。啊，我在这里想到说，上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用赞美诗，用他的经文，通过弟兄姐妹的服事祷告，让我们的心被触摸，让我们不仅仅是懂得真理，更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更让我们尝试着来学习活出上帝的爱。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在路加福音4:1-13。我们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边讲，我们一边就可以来读这个圣经，好吧？我在这边呢，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比较熟悉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试探？我们要逃避试探然后呢，我们说我们靠自己没办法胜过试探，所以我们就靠主来胜试探可是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试探？为什么我胜不过试探？然后我们说，其实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我们才知道，原来如果我们的眼目放在世界上，如果满足那些东西，追求那些东西，我们就一定每天都会被试探所引诱过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的终极的满足在哪里所以我大概是我就尝试利用这段经文说，降服上帝我们生试探，然后我们唯有感到我们人生的终极的满足只是在神，所以我们才会来战胜这个试探所以我会回到最开始大家一个问题，说你承认过去曾经是一个骄傲的罪人吗我们都会点头说，真的，我过去很骄傲，因为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骄傲，可能那个尾巴已经剪得短一点了或者有时候会夹起尾巴来做人那你愿意来降服上帝，来面对试探和挑战吗因为如果靠自己，我们肯定靠不住，我们只有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认识人生的目的，可是你知道你终极的满足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来读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表层的意思上来讲，我们要面对试探，可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的满足在哪里呢我这边就尝试着，我就想说，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是什么，是让我们得救，是让我们得新生命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就她过去就跟我在聊天嘛，她说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我说你先生呢先生他暂时还没有，但是他常常把我送到教会来一起唱赞美诗他就回家了，或者有时候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说，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很理解，作为弟兄我们比较功利主义，我们比较要实在的看到好处不一定是要赚大钱，但是我们常常会到一个实在的好处，我们不知道原来上帝是要我们得一个重新的属灵的生命，他耶稣基督实行拯救，他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耳目所见到的东西，他要给我们圣洁，要给我们永生，而不只仅仅是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常常说它是一种物质的利益或者荣华富贵，那我们今天只有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胜过试探。为什么要胜过试探呢？是我们要让神得荣耀最后一句话是我真的很有体会，我们不管今天活到20岁、40岁、60岁、80岁，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的满足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终极满足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扪心自问的而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我们只有满足只有在神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深深要有这样的体会今天你是领这首歌，我以前我们教会有时候唱这首歌，就是我愿意降服这首歌，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你如果不看这个字母，不看字母，你会有没有发现说，我愿意享福谁不愿意享福？荣华富贵都很好，不用吃也不用干活，天天自天上掉馅饼多好 我愿意享福啊，没有人不愿意享福的。可是恰恰这段这个歌是歌是什么？让我们享福。就什么是享福呢？啊，因为我们唯有享福，我们才能享受恩典啊，或者我们享福享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这边呢，我们啊回到经文来讲，说耶稣基督他受了啊这个施洗约翰的受洗以后，他在旷野里祷告40天啊。我们觉得这段经文的话，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实际上是圣灵让他去啊，圣灵是让耶稣基督他到旷野去来接受这样一个试探和挑战啊。我们这段经我们看有哪些试探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有没有战胜魔鬼呢？我们点头嘛，当然他是神，他战胜了魔鬼。那我们从中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带着大概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就来学习啊。第一段经文是1-4节啊，神的话语传旨意，供应生命所需。我常常会问说，你今天为什么能活着？你说啊，原来因为我们有空气，有氧气。原来我今天吃饱肚子，吃饱了喝足了，我才能够生命延续，对吗？这个答案是对的。可是够不够呢？不够的啊！为什么不够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啊。那耶稣基督受试探是在哪里受的？是在旷野受试探的。什么叫旷野？那是偏僻荒凉、寸草不生的空旷地带。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嘛？你看这张照片就是啊，在这个耶利哥旁边，这个据说就是在耶利哥城的外面的这个一块旷野。当初啊，上帝耶稣就在这里受试探的。啊，我是去过以色列2次啊，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在那边去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地方哦，我怎么也想象不了，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在那里生活呢？一个人怎么可以在那里生存呢？没得吃，没得喝，没有一片没有绿颜色的啊，几乎没有水的啊，没有地方可以睡觉，那怎么能够生存呢？耶稣是不是有一点？太可怜了，我这心觉得说我心很痛啊啊！那可是你要知道啊，以色列人也曾经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是接受上帝对他们的心灵洗炼啊，所以40年这个是一个数字，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象征，说明是在一个时期，一个艰难的时期里面，上帝要托付。啊，要磨练这些人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去旷野，他是独处沉思，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他借禁食祷告来激励自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在旷野里，在没有手机、没有外界交往的地方，恰恰是我们与上帝交往最密的地方。和上帝最亲近的地方，所以你有困难，你说我要祷告，好，禁食祷告1天2天3天，你什么都放开，你那个时候你可以亲自的体验一下啊。所以我自己体会说，我们小时候，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夏天参加过一个夏令营，对我印象非常深啊。那个不叫禁食祷告，那还没有，差远了。可是我们离开父母，我们不需要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走到。大自然的那个环境里面去，夏令营的时候很开心啊，晚上可以看星星、看月亮，因为在城市里面房高楼大厦很多的话看不到啊。我看星星、看月亮，一起唱歌，一起在篝火前面聚会。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的，从小就有一点体会到，说这里好像离大自然非常近，好像可以听到天上的鸟叫，可以看到好像上帝在天上跟我们说话，有这种感觉啊。那其实过去的2000年、2-3000年以来，在许多荒山野岭里面，一直有非常多的修道院，一直吸引那些修道士在那里与上帝亲近啊。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比较少啊，灵修的这个传统。那天主教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做的啊，这方面比我们是好啊。我们这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那第二节里面他讲的说，40天过去了，耶稣。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你觉得呢？他会怎么样一个状态？他会更瘦了，对不对？不需要减肥，他就更瘦了。他甚至于饿到要休克的这种状态了啊！那其实40天这里面就讲到说是一个极限，到40天啊，过了一段非常饥饿的 时段。你有挨过饿吗，姐妹弟兄？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挨过饿。这里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弟兄，他点头因为贫穷带来的饥饿感和求生欲，其实就是偷窃、抢劫犯罪的诱因之一那你想，我自己记得，我们比较50年代出生的那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学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礼拜天什么的，都通常就是吃两顿饭吃两顿饭。因为什么呢？你不上学了，不用去上班了，就吃两顿饭就可以。所谓两顿饭就是两顿粥喝两顿粥。那么这个吃不饱就多喝水嘛，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当时就是真的是这样那我妹妹那时候59年生的，她1岁她1岁生日的时候呢，我们家里就花1块钱买一个苹果。那1块钱现在看看，1块钱好干嘛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的工资才18块、20块、32块，很少1块钱就等于1天到2天的工资。你设想一下，你现在一个月你挣多少钱？你一天挣多少钱？就买一个苹果。那个时候的中国的通货膨胀是20倍、30倍的那个，很高涨所以他生日给他吃一个苹果我们两个哥哥，我们都眼睛都红了，巴不得什么呀？巴不得听妹妹说我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们就可以去咬两口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是讲到说，如果一个人饥饿的话，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人会问年轻的伴侣：“你们刚刚结婚你要爱情还是要面包？”你肯定说：“我当然要爱情，我当然天山盟海誓对不对？我为了爱情，我可以为你牺牲，做出一切。”可是我跟你讲，问这个问题好像很庸俗，其实，在大饥荒的时候，在吃树皮草根的时候，许多人是离乡背井，要饭逃荒的这个不是光是60年代，在过去将近100年的时候，我在东北待了很多年东北很多的人都是山东人，他们一说我是山东人，可是我在东北，为什么去东北闯关东去谋生去逃难那不要说现在了，不是我一说现在了，前两天说39个人，其实不是全部是中国人嘛有一部分是越南人。那39人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从中国逃难，逃到这个德国的，然后跑到英国跑到欧洲，跑到英国去干嘛呢我们很难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说，他们为了谋生，为了改变他们当时的生存的环境许多人为了赚钱离乡背井，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在中国，对不对？自己到北上广去干活了。你说要家庭还是要赚钱你要面包还是要爱情？很多的家庭就分散掉了就拆散掉了好，我在这个问题上带出另外一个问题，说你是要耶稣呢，还是要面包呢我们如何回答等我考试完了再说吧。哎呀，等我毕业了找到工作再说等我结婚了再说，等我有了孩子长大了再说，等我退休了再说。我跟你讲，再说再说再说，一说几十年就过去，人很快就老了所以在座的哪一位姐妹或者哪一位弟兄，你今天来能坐在这里，或者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信仰传承，或者是因为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是基督徒把你带到这里来，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好好的明白耶稣基督在你一生当中的重要。那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灵魂得救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思想跟上帝交往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一个人如果心中真的是敬畏上帝的话，他不会找理由拒绝上帝实际上要不要上帝，它是一个心灵选择的问题。人的终极的满足只在于神所以人在饥饿当中，所以困难的那个迫切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你可以说是需要面包，需要水，当然需要食物，但是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所以我自己是有心里想到说，我自己16岁多我就离开家，我就去了农场我们一个月真的是吃1次2次大米饭，几顿馒头，就是酱油汤倒一倒，就是当菜的是，如果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饭是不行，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只是靠吃窝窝头，喝那个酱油汤，能活下来吗？不是的 那时候我自己，当然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当时能坚持活下来，我真的是靠一个盼望和一个意念。我那个唯一的意念是，我要自学成才，读书啊，考大学，走出农村啊。那个时候，你像1969年到1976年没有上大学的啊，曾经有过，后来又取消了啊。但是只有一个信念带我走出啊那段最艰难的时刻。那在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最终是靠上帝的话语，靠上帝的应许，让他们在旷野里走了40年，然后说给你们一个应许，到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区啊。他们不光上帝还给他们啊那个玛纳啊，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盼望，让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啊。所以在这里呢，撒旦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子的话呢，那我是上帝是可以给你吃东西啊，喂饱你的肚子。撒旦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他实际上是要引诱人，迷惑人，要带耶稣离开上帝啊。那第三节就讲说啊，就是撒旦讲，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就命令这个石头变食物吧啊。所以看起来我们说这个石头能吃吗？石头怎么能吃呢？对不对？石头怎么能变呢？耶稣是魔术师吗？不是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喜欢你嘛，怎么会让你饿到这个地步呢？太不像话了，这个天父太不像话了啊。所以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撒旦魔鬼就说，哎呀耶稣啊，你就别这么傻了，哪有什么上帝，哪里有什么拯救计划，你还那个喂饱肚子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啊，常常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啊，我们要考试了啊，我们要服侍了啊，我们常常就会说，哎呀，我那算了吧，我考试我很重要啊，我打工也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就会放弃去教会，或者我放弃啊，我们去参加查经啊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诱惑，一个小小的诱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撒旦魔鬼他是想取代上帝发号施令，魔鬼想让耶稣觉得你已经被上帝抛弃了，拒绝了，你来投靠我吧啊。所以对饥饿的人来说，撒旦的质疑和建议是很现实的，很诱人的景象的啊。就像当初蛇引诱那个夏娃说，你就吃吧，没关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禁果啊，没关系啊，反正啊，上帝也是很爱你们的啊，反正你啊，现在能解决目前的温饱问题，干什么都行啊。如果只要自己感觉好，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常常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些诱惑的时候，我们永远会为自己找到借口啊啊。那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上面就讲到啊，不光是其实是讲的是韩国，讲的是日本啊，讲的是悉尼那些事情啊。那留学生他们就说，一个月我只要陪睡三次就可以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了，那有什么关系？没人知道啊，而且看上去也很体面等等啊。那这些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软弱，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借口的话啊，那我们就一定会一点一点退缩，我们不再听上帝的话，我们不再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和软弱啊。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物质需要不重要，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工作，我们当然求神供应我们的所需。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沦落到我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房子住，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存不是仅靠食物的啊。所以耶稣他回答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靠食物，我们靠上帝的话语。耶稣在这里回答的啊，这句话语其实是来自生命记第8章第3节的啊。生存不仅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的每一句话啊。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其实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存活率已经越来越低，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已经达到了那个极限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们何必呢，我们就不如当初我们就不要出埃及了，我们回埃及去了啊。 就像我们很多人也是说，哎呀，我早知道我20年前我真的慢好不要来德国，来德国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当初不来德国的话，我今天我的同学，我的谁谁谁，我在中国已经混得怎么样了？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还来得及，赶紧买个飞机票，现在就可以回去，还来得及啊！但是这只是说说的，更多的人他思想的是更深层的意义啊。我们基督徒在中国也许也会成为基督徒，但更多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更包括我自己，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来到德国以后，我们不光有衣有食，我们有开始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这是我们更大的收获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所以啊，上帝的话语这里讲到，就是说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是对生命的爱，而爱本身就是神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啊，这里这个耶稣他回答或者他反驳撒旦魔鬼的第一个挑战，第一个诱惑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出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是一个创造生命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其实我们可以讲，他可以讲我们是其实是一个心灵是麻木的，我们真的可以几乎等同于说一个行尸走肉啊。所以没有这种体验的话，有再多的食物再多的钱，是体会不到生命生存的意义的。上帝爱他的儿女，爱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我们的儿女，其实不仅仅是有衣有食，他通过话语来表达对我们人生的指引，他给我们不变的爱啊。这是我们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体会到的，是上帝他要给我们啊，上帝要给我们是什么呢？他给我们以供应我们的生命所需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啊。那我们看第二个层面呢，他是来成就我们的生命所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终极的满足是在神，在耶稣基督呢？是因为他供应我们生命所需，他成就我们生命所能，并且他掌管我们生命所愿啊！我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得到终极的满足是在上帝手中啊。那这里就讲到第五到第八节，第五到第八节呢，那个撒旦魔鬼他一计不成，又生新生第二计。啊，我们自己可以一方面看读这个圣经，我们一边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说第五到第七节呢，撒旦魔鬼就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啊，高到什么地步呢？也许不是摩天大楼这么高，但是呢，我们可以凭想象说，原来可以让他到登高望远，可以看见天下万国，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写法，对不对？啊，他说如果啊，在这么高的地方你向我下拜的话，我就把一切的权柄和财富都给你。为什么呢？他说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只要向我下拜，向我臣服，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给你。弟兄姐妹，其实在这边呢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远，所以我们就不大会想象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有没有在人生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和动人的诱惑呢？有吗？啊，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我们在感情上的、肉体上的、权力上的、名声上的，如果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有没有这样一个因果事？有没有经历过啊？我喝高了送我回家吧，这是一个诱惑啊，对不对？我们常常看电视里就说，我喝高了送我回家吧，那你就叫个 taxi 回去呗，为什么要一个姐妹要叫一个弟兄送他回家呢？或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有诱惑再来了啊。那有的时候是封官许愿，你只要跟对我这条路线，我让你可以得到多少多少的好处啊。如果你在这里啊可以啊，有机会接触到别人的专利或者知识产权的话，你到中国也再去开一个公司啊，那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让你加入千人计划，名利双收啊。那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人生当中的一些不被人察觉的，我们真的只有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常常会被打动，我们常常会说衣食足则思淫欲，饱暖思淫欲嘛，对不对？我们会有这个权力和名誉的问题。在这里撒旦魔鬼诱惑耶稣是完全一样的做法啊。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呢，大概跟西方有点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文化，升官发财，吃了苦中苦怎么样，方为人上人嘛，讲来讲去都是要出人头地的，对不对？衣锦怎么样，还乡，我今天不回中国几年不回去了，为什么呢？我没赚够足够的钱，我衣锦还乡啊。所以权和财富总是形影不离的啊。那人或许可以用意志力来抵御我们身体的饥饿，就像刚才第一次诱惑的时候，我就是不吃饭，我就喝水就行了啊，我也许能够抵制啊。但是当你来到权力来到财富的这个时候，也许就慢慢的你就抵抗不了啊。我们是没见到这么多有钱的人，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有钱干什么，我就不要那么多钱嘛，要他干嘛呀，要那么多钱贪了，贪了又过几年又重新让我坐监狱去啊，就钱也没有了，人自由也没有了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过有人说啊，那个40年代啊，那个时候斯诺还是什么，他们的那个西行漫记里面，他讲了说，有人说延安呐、啊，真是一个廉洁的地方啊，从表面看啊，可是呢，那个宋美龄啊，她到美国去，她参加那个联合国大会，就是在美国的国会里啊，要求请美国人就给中国人那个支援嘛，抗战嘛啊，所以他就回答了一句，他说他们在延安是没有尝到权力的甜头。就这么一句话很精辟啊！因为你现在像我们这些人也是，我们没有享受的权利的，我们常会说，哎呀，何必当了官，要贪那么多干嘛呀，要这么多情人干嘛呢，对不对啊？我们常会这样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告诉你，你能够驾驭鬼吗？你有钱，你就这么任性，你能驾驭鬼吗？我跟你讲，你试试看，没有，人只会越来越变成钱的奴隶，鬼用钱替撒旦魔鬼完成阴谋啊。所以在这边撒旦魔鬼的前提是要耶稣向他下拜啊，但是耶稣有没有下拜呢啊？如果耶稣下拜，那表明他臣服魔鬼的权柄啊。那如果魔鬼将一切看得见的啊、摸得着的、拿得到的这个权柄财富给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要诱导耶稣基督离开上帝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就像我们唱的啊，我们那个你领事的那个召见领事的时候，有一段经文非常好，他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句话非常好啊，我们本体是什么？是被造的，我们人体是被造的，所以我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限的啊。我们以为追求荣华富贵就是我们的极限，你现在心里面可能在想，我现在才10万欧元不够，我100万欧元我到时候来信主了啊。可能有的人就会想嘛，哎，有钱了，我到时候那个有安全感了，我一生吃穿不愁了啊，我也许我会来信主。我跟你讲，不是啊，这里是让耶稣基督下拜了，我给你1000万1亿什么都给你钱，耶稣基督始终不接受这样的诱惑啊，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从无到有啊，从无序到有序，他创造新天新地，上帝是那么大的格局啊，上帝不会，耶稣基督不会向撒旦魔鬼下拜。那其实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轻易被我们的肉体、被我们的情感、被我们的那个眼目所诱惑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向撒旦魔鬼诱惑的话，我们会离弃上帝，我们跟着魔鬼走一条死亡之道啊！我们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利、地位、名誉，我们是很容易受诱惑的，弟兄姐妹。很容易的啊，那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留心或者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到这样的诱惑啊。那在这边我们就要问说，为了蝇头小利，你愿意就离弃上帝，就这样沉沦吗啊？这是一个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它是能够成就我们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它能够战胜诱惑，它能够不向撒旦魔鬼下拜，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要借着上帝的能力，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也不要向权力，向财富我们来下拜啊。所以啊，耶稣他就回答，他说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只要敬奉他。这句话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鼓励啊。那其实上帝是一切的源头，失去上帝就失去了一切。耶稣在这里他斥责魔鬼，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再次的强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不是啊。我们过去在很穷苦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啊，等到我们今天啊，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像今天我们唱歌的时候说，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包括今天给我们的生命气息，给我们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教会，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啊。如果有一天啊，我们今天啊，用自己的世俗的观念找到啊向撒旦魔鬼下拜的理由，我们就是离神越来越远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说啊，耶稣基督他能够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般人所能喝的这个苦杯啊。他在受啊，在出来服侍之前，他已经回答或者面对，已经战胜了撒旦魔鬼。他不向一切的势力啊，这个下拜屈服啊，他为的就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就是为了有一天他要走上十字架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终极满足是在啊耶稣，我们就会思想，今天我活到这个年龄，我走到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在这一段人生路程当中，我最大的满足在神，那我怎样能够来完成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和计划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那好，我们再看看在第三个部分来讲啊，耶稣基督接受了第三次的试探。那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彰显天父的主权啊，然后他完全甘愿啊将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啊，被天父所用啊。你们看第九到第十一节，那是第三个试探开始了啊。不光是在山上的高山，魔鬼把耶稣带到了耶路撒冷，让他站在圣殿最高处。你看我们这个，我找的这幅啊图片就是这个啊，站在最高处，下面看到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圣殿所在啊。那魔鬼呢，他使出了第三招，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吧啊，跳下去吧啊。我就想起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看过那个日本电影《追捕》啊，可能在座的《追捕》啊，跳下去吧，跳下去吧啊，下面一片蔚蓝色。他让他有产生一种幻觉啊，让他觉得跳下去的话呢非常伟大啊，非常那个能够自我实现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在这边我猜想啊，不仅仅这点感觉，那他其实这个撒旦魔鬼他说你跳下去的话呢，上帝是要吩咐他的天使来保护你的，你跳下去没问题，摔不死，有天使用手来托住你的，你不会，你的脚不会在摔下去就在石头上碰伤的啊。这句话是在诗篇九十一章里面啊，11到12节里面的啊。那我们就想一下了啊，叫你跳下去你会跳吗？当然不会跳，除了你吃了迷魂药，对不对啊？那你要跳下去了，你第一想到说我凭什么要跳下去呢？我有什么好处呢？对啊，我跳下去我死了怎么办呢？我们一般人会这样啊想，所以怎么样你就不会跳啊。这样的诱惑好像不起作用。可是这里面呢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当时的最高的代表这个当时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宗教的权力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 啊。那魔鬼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题目，一个新的引诱的焦点。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可以一无所有的心境来面对上帝，我们可以体会上帝和我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而耶路撒冷不一样，耶路撒冷呢是很多的人群聚集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在海德堡或在纽伦堡比较小的城市，我们比较舒服，比较温馨啊，地方也比较小，我们很多的人也都认识，对不对？生活也很方便啊，去大学、去超市，然后去参加什么。可是呢，你知道，在一个大都市里面啊，你现在到了柏林，350万人，这边可能才10万、20万、30万，对不对？啊，你到一个大都市，在那里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向往的大都市。那时候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啊，它又是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的活动中心，所以很多的人是耐不住寂寞的，很多的人是需要那个宗教的光环的，啊，我想起来就是马丁路德，他那个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去罗马朝圣，他也在那里希望真正经历到与上帝的同在的那个时刻，啊，所以我讲到这边说，人呢经不住寂寞。人是需要被别人关注的，所以犹太人最骄傲，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圣地耶路撒冷，那让耶稣站在这个圣殿的最高处是非常大的诱惑的啊！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屈服的话，那他不仅仅是啊这个物质的利益，不仅仅是权力，而是什么呢？他可以成为当时的宗教信仰的这个最高的权威。也就是说，这个试探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的自我调整的这个层面上，也不是说耶稣和上帝的这个主仆或者说天父儿子的这个关系，这个主仆的位格上，是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要让耶稣挑战上帝的啊这个位置，要取代上帝啊。所以魔鬼这边他的，麻烦你来弄一下他那个要回。怎么回去一下，大家多听一下啊。魔鬼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上帝如果真的喜爱他啊，如果上帝真的喜爱他，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受到伤害的。你觉得呢？你爸爸妈妈从小爱你，不会故意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对不对？不会让你从阳台上跳下去，不会的。会的，下面出去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垫，让你练跳水，让你练胆量，让你尝试一下这个做降落伞的这感觉，是不是啊？好，那不是，他就说，撒旦魔鬼的逻辑是，如果你的天父真的爱你，喜欢你，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信主的时候，以前别人给我们传福音说，你看你信主啦，啊，病就得医治啦，啊，学业就很快啊，那个完成啦，然后呢，郎才女貌，找到一个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啦，很多常常有人给我们传这个福音，啊，一种成功神学的东西。那这里面讲到说，其实就是说你，啊，只要走到最高的这个宗教位置的话呢，你是一切都能得到保护看顾，啊，你是不可战胜的，不可征服的。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顺便受苦啊，对不对？受到非人的待遇，受到最大的痛苦，那上帝有没有让他减轻一丝一毫的痛苦啊？没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这苦杯为什么一定要让耶稣去喝呢？啊，所以耶稣他曾经在那个前一天他祷告挪去苦杯，可是他又说什么呀？不要按我的意思，而是照你按你的意思。甚至于他在痛苦当中大地的流汗，然后他也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就是像我们好像是我们很爱主啊，我们今天又遇到了那个为主或者说也参与很多的服事，可是我越会遇到问题，我会生病，然后你就说，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我们常常会有同样的这种逻辑思维或者一种感情的这种轨迹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屈服于这个撒旦魔鬼的引诱，他在钉十字架最后要断气的前一句，他说了两个字，他说成了啊，表明什么呢？就是完成了天父托付他的拯救的这个使命，上帝的托付。救赎计划的完成是天父对耶稣的最大的奖赏， 远远超过对耶稣肉身所受的痛苦的关注。因为根本上来讲，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说啊，你要跳下去吧，反正有天使这个来托住你，你不会受苦的啊。这个是撒旦魔鬼的一个借口，一个理由。那耶稣没有，他没有跳，他没有上，他说不是，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敬拜我们的天父啊，用这个话来回绝他。因为不是我肉身受不受苦的问题，而是耶稣他完成了上帝最大的托付，完成了拯救的这个计划，所以我完全不在意是对耶稣肉身所受痛苦的这个关注啊。我在这边我自己也是苦思冥想了，我也看一些资料，我自己我越来越体会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讨价还价，我今天帮了你忙，明天你也会帮我忙啊，我们有一些利益交换。啊，今天我服侍神了，希望上帝赐福我更多一点。我们一般人都会这个想法，对不对？啊，可是事实上来讲，上帝对你的奖赏、对你的关爱，远远超过我们头脑所想到的。我们人很实际的。啊，今天我到这教会来，最好你明天你给我啊多做成一笔生意啊，后天呢最好让我念书呢啊，本来是我是三分的，我现在给我两分啊。我们人常常都会有一些功利的计算。我们常常说求你保守我不要受痛苦啊，不要生病，生病的话我多打一点麻药，我减小别人的一半的痛苦啊。我们常常会在这方面的来理解啊，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永恒和终极关怀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不是命令上帝你一定要保护我，不是信主的时候就整天想心想事成。弟兄姐妹，不是这些东西，是永恒的生命，是终极的关怀，是我当我现在已经对我的生命，我对死亡，我完全的交托，我对死亡没有恐惧，因为恐惧啊，因为我知道我活在上帝的爱里，我现在每天都活在上帝的爱里，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去，我安息主怀，是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不是只是理论，是你真正的生命认知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人生的终极的满足是在上帝那里啊！就像刚才你给我们领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安妮，她就是在这种境界里。我一看到就说，我跟人病痛算什么？关节炎没问题，那时候没什么好多药，对不对？也没什么杜冷丁或者给他打，没有。可是她在上帝的爱里面，她在那个终极关怀里面，她的满足在神那里面。不是因为我今天我发达了我所以爱主，不是啊，发达了爱主也很好，但是他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一样爱主啊，所以这点是我们要常常用我们的心去体会的啊。终极满足只在神。弟兄姐妹，你现在的满足在哪里啊？你的满足在哪里，你的忧愁就在哪里啊。这个不是说一天就马上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你的满足只是在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多受到撒旦魔鬼的诱惑啊。所以我想在这边，所以我们会比较诱惑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会有挣扎，我们就比较会有很多的不安忧虑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所愿其实是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下礼拜四就要去参加南德福音营，在纽伦堡啊。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我们挺多的，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数的规模和我们参加福音营的这个人数是比例是比较高，十多个人的20%-30%的这个人可以去嘛啊。那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去，在那边也是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所愿在哪里啊。所以最后耶稣他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说圣经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要求上帝来保护我，要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免遭痛苦免遭疾病，那个其实是我们对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对上帝的试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妥协退让，而是靠上帝的话击垮了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那十三节就结束了啊，十三节就讲撒旦魔鬼就用尽了各种试探，结果怎么样，大败而归，或者说完全没有不起一点点的作用。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征战、类似的诱惑？那 大概啊，我猜想最开始什么呢？啊，征战十次当中，我败了七次，我赢了三次啊。随着生命的这个成长，慢慢慢慢的倒过来了啊，我还是失败三次，我赢了七次，然后慢慢的赢八次，赢九次，好不好？我们自己真的是自己想，你不需要跟人讲，你不好意思讲，不要讲啊，你可以体会啊。那撒旦魔鬼暂时退去，他随时随地还要找机会来下手啊。后来耶稣基督其实也受到过。接着也受到过 不少的试探啊，很多人跟着他走啊，振臂一挥，很多人都跟着他走，然后他骑着这个毛驴驹，他进了耶路撒冷啊，大家称他那个王进来了，我们要跟着他走，我们也需要赶走那个罗马那个统治者了。这些东西，恭维也好，赞美也好，拥戴也好，都是诱惑啊。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啊，这些宗教领袖，甚至于这些啊叛徒，所有这些人啊，都可能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种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啊。我在这边呢，我想起有一个人，大家可能知道他，可能不知道他。我先讲他的事情，我们再猜猜。有一个人，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万婴之母”，就是说他接生了超过一万个婴儿啊。这个人叫万婴之母。因为呢，他在协和医院做医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啊，那个姐妹啊，那个女子来做医生的话呢，一说我们签合同，工作合同。不过如果你恋爱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你就自动解约了，你就不能在我们这边工作了啊。所以他一辈子没结婚啊，他一辈子没结婚。那后来呢，这个周总理就请他加入共产党啊。他说：“我不能欺骗组织，欺骗自己，我是基督徒。”入党不太方便吧？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这个非常有智慧，啊，谢绝没有拒绝，他是谢绝。那我基督徒嘛，我基督徒信仰跟你不在一起，那我们还是好好的工作嘛，对不对？但是我这样的话对你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因为他是接受到这个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他拿到一封邀请信，让他参加开国大典的。如果你拿到这个邀请信，我不要说开国大典，就现在国庆节嘛，我们就邀请你回去参加那个国庆的宴会，你怎么样？哇，很高兴啊！那我们就买张机票就回去。比如说嘛啊，如果有机会你去，我也不反对，很好，说不定有机会你可以传福音，啊，你了解中国到底怎么回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当时他就说，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岗位在医院里要看顾那些病人，他就没有去参加开国大典。那我也不能说他就是这个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人，不是这样啊。他有自己的理念，他说上帝是我的至高啊，我不直接过问参与政治啊，我有我自己服侍神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后来啊，我想这个人他说他觉得政治名望和他都无关啊。这个人叫林巧稚，大概我们这边学医的人会知道啊。这个人从小就几岁的时候就信主跟随的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被上帝所得着。我只能这样讲，哎，我们现在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比如90分钟，对不对？做题目来得及吗？擦擦擦擦，选择题，赶紧勾勾勾勾，有的时候还来不及，对不对？90分钟、120分钟，对不对？他在考试的时候，门门考试其实都是优异成绩。他考试的时候呢，突然有另外一个姐妹晕倒了，哎。关你什么事啊？人家晕倒了，你就考你的试呗。有人把他老师把他拖走拖出去算了嘛，对不对？他就跑过去，跟那个老师一起把这个人那个搬到外面去啊，给他那个衣服解开，然后给他扇扇子，然后那个这么抢救一下以后呢，啊，就是考协和医院嘛。那时候就是啊，20-30分钟折腾掉了。你想想看，他回来功课来不及做，所以就这么英文考试，他就勉强及格或者没及格，分数不够。结果他想，那算了，反正也考不上，没关系啊。他这个人就是从小他就是非常淡然的啊，对于这些功名利禄，他不是很在乎的啊。结果辅仁大学那个不是辅仁大学，就是那个协和医院，那个整个上上下下一直说这个人要破格录取的，就是让他做医生的啊。破格录取是因为什么呢？他有一颗爱心啊。他不受诱惑，没关系，我自己一定要非要考上吗？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也行，没关系。他是这样一个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林巧稚80多岁去世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是，所以我在这边又讲到说啊，如果啊这边跑到这里来了， 啊，这个是一个讲到撒旦那个离去吧啊，这个耶稣基督讲。好，那我们讲说撒旦魔鬼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因为他要诱发出耶稣基督的骄傲，要引诱耶稣离开天父啊，要破坏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好，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吗？我们大概做不到。好，那我们能不能像林巧稚这样呢？大概我们也做不到。哦，没关系，我们有盼望，有上帝的话语，有这么多榜样在前面啊。因为试探可以让你得逞一时，可以让你得利一时，但却是你灵命下降的开始，是你离开耶稣基督的开始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那这边我们讲到说，我们回过头来啊，经文的串讲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两个问题这样。那你们回顾一下，撒旦魔鬼试探耶稣有哪些内容啊？试探了哪些东西？归纳起来看啊，我把它写成三点嘛，其实也就是刚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靠我们自己啊，我们在物质层面上我们可以解决自给自足，对不对？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嘛，我们自己靠自己有本事。啊，所以这种话一讲，那你真厉害，来来来帮我搬家，我不需要请搬家工了，来来来帮我修一下这个电炉，你什么都会啊，你不需要，你很多的时候你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搞完搞定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的撒旦魔鬼的那个诱惑是自觉有能力可以掌管全世界啊，不要讲掌管全世界，就掌管你认为你靠你自己的本事啊，呼风唤雨，在你的班级里面，在你的那个公司的那个小组里面，你能不能呼风唤雨掌管啊？常常会有这样的诱惑啊。然后第三个最可怕的一个试探内容就是，你可以自己发号施令，超越上帝的权柄。大概这个试探的大概的，我们把它归纳成，如果从属灵角度来讲，大概是这样几个层面。那我们会不会受到这样的试探呢？啊，我就想起说，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试探嘛。啊，你去到教会里牧会的话，你看本来二十多个人，结果呢四十个人、六十人、八十个人，怎么样？啊，心里沾沾自喜，数点一下人数嘛，大伟也数点人数，数点，哎呦不错啊，有翻两倍了、三倍了啊，不错。可是如果你八十个人的教会变成六十个、四十个、二十个，怎么样？脸上无光。而且呢，说不定我说啊，对不起，都是你们的问题，你们都不好好的努力追求啊，然后我就拍拍屁股就离开这个教会，责任都是人家的啊。我讲一听，这都是诱惑啊。那也有一些啊，我真的是在见过有好几个同学啊，曾经的时候都要一起念，要去念神学院的了，已经准备去念了啊，可是呢，最后都没有去啊，是蛮遗憾的。那一方面当然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是最后原因，但是我们私下聊聊呢，他就比较有一点顾虑啊。我们去了以后没有工资，那我医疗保险怎么办呢？啊，那如果我去念了书以后，我毕业了以后没有教会请我怎么办呢？啊，然后呢，是不是我以后去了教会以后呢，我有一天被人家赶出去怎么办呢？我相信人的顾虑很多。人的顾虑很多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完全忘记上帝的应许，他也完全忘记说这些世俗化的一些想法，一些对自己的信心的不足，其实都是撒旦魔鬼的攻击，都是试探啊，都是试探，都是给他一种让他结果就放弃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服事的这个一个啊机会啊。那有些邪教的教主啊，也利用年轻的姐妹弟兄啊。他们的一些渴慕的心，所以编造各种的谎言啊。那很多的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是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丑闻，都是一些诱惑啊，一些身心灵的诱惑，让啊这些年老的传道人啊，其实这个包括我自己了，我也是比较年纪大的人，我们时时要警醒，不要受到这样的诱惑，或者受到这样的诱惑，我们也要靠耶稣，靠上帝的话语。去战胜这些旧诱惑，或者我们避开这个旧诱惑啊。在这边我就想到说，耶稣是靠上帝的话语，对上帝话语的熟悉，对于话语的透彻理解，这里面是三层意思。大家看啊，不光说我读经以后呢，你还要比较熟嘛，至少有那么100条200条经文比较熟的啊。然后呢，对这些经文要有透彻的理解啊， 然后还能够运用自如啊，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弟兄姐妹，这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我读了一遍已读。我们常常有一个读经群里面就说已读，感谢主，已读，那已读是很好嘛，第一步嘛，对吧？你读都不读，你根本不知道。读了以后，你要熟悉，要记啊。年轻的时候，真的多背点经文啊。然后呢，你慢慢说对这个经文的理解，透彻的理解。你这读这个经文不是为你太太读的，你要为你自己读啊。读了这段经文，说，哎，你看看这段经文，正好给你用哎啊，不是这个意思。然后，耶稣还同时是靠对天父绝对的信赖和完全的顺服啊，他有这样一颗心，他才会能够战胜撒旦魔鬼的诱惑啊。所以我这样说，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力量把圣父、圣子、圣灵分开的啊，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同样，我们也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与圣父、圣子、圣灵分开的，因为我们的终极满足是在耶稣，在神啊。当我们遇到人生的这个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别人讲说，靠自己是胜不了试探的，是要逃避的，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的处境中，对不对？这句话是的，我没有否定的意思啊，我说是的，我们要避开，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方法，学习很多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是的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的处境当中。所谓说英雄难过好美人关啊，不过我的问题是，不过有些时候你回避不了试探的时候怎么办？在封官许愿、威逼利诱、迫害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就像耶稣基督圣灵让他去接受试探怎么办啊？那我想有很多啊，有很多靠神的话语。那但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一些外在的逼迫的时候，不告密不揭发是底线。当我们受到外遇诱惑的时候，持守婚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我们保持忠诚是原则，对不对？这你要保住的嘛，你不能找个任何一个理由。我相信人是很诡诈，人是很软弱，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我们总是会自欺欺人，太容易了，大家智商都很高，都能找到很多理由啊。可是这里就是有一个有这些底线的啊。有的人就会说了啊，有的心灵经常说，哎呀，我要看重此时此刻呀，我要注重每一个当下呀。怎么样，挺好的吧？尤其对年纪大的人很有趣，注重每一个当下呀啊，要看重此时此刻呀，人生在世就是要自己活得好啊，让别人也活得好呀。典型的心灵鸡汤，看上去没有大的问题，可是永恒在哪里？什么是活得好？万物都有损，保罗说，其实万物都有损，我离世于主好的无比。你要说，哎呦，你是不是说的太极端了？那我们现在就每个人都提着包就去，你去到山上去等着吧，耶稣来了。不是的意思，他就说世俗的理念物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成熟都会造成损耗啊，损耗。有一些你过多的注视在整天在这个上面，你会慢慢失去朋友属灵的关怀，你慢慢会对教会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冷淡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你一刀切啊，要特别小心啊。就像我们过去说摸着石头走路，怎么过河啊，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跟你讲，这些话好像都没有错，现在回过头来讲，糟糕，很大的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嘛，我一部分人富起来，我管你死活啊，我已经富的人我就要更富，穷的人关我什么事啊。我相信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的啊。我活得好，后来呢啊，哪管他人往上双啊，对不对啊？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要非常的明白啊，我们真正的遵从上帝的主权，我们立志绝不离弃上帝，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高的原则。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啊！当我们没法回避那个诱惑的时候，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灵真正的谦卑下来， 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清静下来，我们不会再用我们人为的方法去期待上帝的作为。上帝是一定有美好的作为的，我们不能用我们人为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诱惑，我们才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我们战胜诱惑。不然我们人太容易，你20岁有20岁的诱惑，40岁40岁诱惑，60岁80岁永远有诱惑，一不小心就被拖入泥潭，一不小心晚节不保，真的是这样。那好，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常常给自己提醒，我们靠主能够逃避或者我们能够战胜诱惑，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我们人生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在神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再次明白，我们只有降服上帝，我们才能胜过试探，才能使主你的荣耀。主，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人生的终极满足只在你。主啊，谢谢你有你福音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些瓦器里，为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你，而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主，谢谢你让我们坚定，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你，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捆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及早在地却不致灭亡。主，让我们明白，如果没有你，其实一切都没有意义。主，我们让我们也明白，你必看顾供应我们一生当中的所需所求，你让我们按你的意思塑造成你所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贝的一个样子。主，我们全然的信靠你，交托你，让我们再一次斥责撒旦魔鬼离去吧，我们有主好的无比，我们有爱，我们就在这个爱当中一起来奔跑天路。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